大家早上好，请问有带圣经吗？好，有带圣经就请把圣经掏出来。淘宝嘛，哈。请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将会从十一节开始念起，一直到第六章的十三节。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然后姐妹念双数节。请问翻到了吗？翻到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来，弟兄请。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请继续。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好不好？请大家我们一起再念第五章十五节。来，一二三。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那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相聚，我们一起能够来敬拜上帝，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祝福，是吧 ？Amen。那上帝确实在我们当中行了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这就是上帝所行那伟大的事。那希望接下来的正道，我们不会因为 Pastor Samuel 今天是用华语讲道，所以分心或者分神。那但愿荣耀不归君王的器皿，乃是归那君王本身。让我们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与尊荣，我们也蒙你的恩典能够认识你，能够与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亲近，并将我们卑微的感恩献上。此时此刻，但愿我们的心能够安逸在你的同在中，但愿我们的灵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提醒和激励，但愿你的灵教导我们，赐予我们当有的智慧，好叫我们能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成为合乎主心意的奴仆。感谢上帝，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永生神，我们如此仰望祈求，乃奉主耶稣的圣名求， Amen。 面子对我们华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正是因为为了就是防止我们走到那丢脸的一种窘境。而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我们所作所为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所谓家族威望。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常常有看到所谓古装连续剧，尤其是以家族恩怨为主题的这些电视剧的话，我们应该会常常听到类似以下的对白，比如说，孩儿啊，你真的是光宗耀祖啦，或者是啊，你这败家子，我们的颜面现在往哪搁？所以常常会听到这些跟所谓面子、所谓光荣或者是羞愧关联的一些对白。那我小时候呢是非常爱顶嘴，其实现在还蛮爱顶嘴。但小时候顶嘴的时候，就算有其他的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在场的话，我还是会跟爸爸妈妈抬杠。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被教训说，你这样不只失了分寸，你也使你的老爸老妈很难堪。那我老爸老妈你们前几个星期也见过，那我父母的难堪或许是可以这样的理解，在众人的眼目中，我的失礼可能是直接被推论说我没有家教。虽然说爸爸妈妈在家里非常的注意要管教我，使我成为一个好孩子，所以龙生龙凤生凤，牧师的儿子竟然无礼，那牧师在台上讲到我们还可以听吗？这是或许自然会产生的一种想法。所以虽然这样的推论好像非常的夸张，但最终我还是我父母所带大的，那我的言行举止照理会传达出我父母所教导的一些态度和价值观，因为我会被他们所影响。那作为于正元家庭的一份子，我就是我们家的众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代表，其中一个，不是全部，只是其中一个。那有责任在身，我尽可能要体现的是我们于家蒙神厚恩的一种好见证。那有一次我和我一个朋友交谈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在家里的口气是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刚听到你孩子讲话。我说，这个应该是要么是从爸爸学的，不然就从妈妈学的，对吗？他那时候就说，哦，这好危险，小孩子现在出现在教会，家里发生些什么事情都大家都知道了。那确实就是这样，因为孩子会受到父母亲的影响，然后孩子的表现多多少少就代表了父母亲在家里是怎么样一种教育。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是神的孩子，也就有责任借由我们的品性，靠着圣灵所能够一直不断更新的一个品性，来捍卫天国的福音。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了天国大家庭的声誉。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是神的孩子，我们也就是神国度的使者。既然身为是神国度的使者，我们需要传扬神国度的那美好福音， 我们就理当要顾及天上的事，以及顾及天国的民。这已经不是所谓我们中国人面子上的一个问题，而是来到直接牵扯到的是神的荣耀和真理，以及圣灵的灵魂的挽回以及建立。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另外一封书信，是一封蛮有劝诫又充满父爱的一封信。保罗写着第六章十三节，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所以面对着一批冥顽不灵、傲气十足，然后非常的有风波的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保罗屡次表明他心中是痛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十三节这整段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他想要再次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确实是有天国使者的那个职分，也因为他们已经被托付了这所谓要和好的一个道理，所以有劝人与神和好的那职分。保罗清楚地表示，你们是基督的使者，既身为基督的使者，就理当顾念天国的事，以及顾及到天国的民。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想要透过三方面来了解什么叫做神国度的使者。首先我们要看到说，保罗所写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我们再来看说，所谓的国度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度，最后神国度的使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使者。让我们现在一起同声来念第五章十一节。五章十一节，来起。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身为基督徒要谨记，神是一位可畏的主。保罗在五章十节这么写着，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告诫哥林多教会，我们所笃信的神是公义的神，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单单是一种对所谓因果的一种哲理，而是真真实实上帝的公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赏善罚恶的神，而且我们要铭记的是，在这里第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我们众人所指的正是信徒，因为保罗现在要告诫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是我们对我们的言行最终还是要交账的，最终还是有那审判。基督赏善罚恶的对象依旧是我们这一批信徒，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所谓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以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是没有地方可以藏的，上帝看得清清楚楚。这响应的诗人在诗篇第139篇里面有这么讲到，耶和华，你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所行的一切。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在基督面前不只是在将来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其实现在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有起来，有躺卧，有行走，有休息，所以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眼目之中。因此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听保罗这么样提醒哥林多教会，我们洞察一切的主是可畏的，而且我们确实知道他是可畏的。所谓的知道，不单单是我们说神学上的一些理论，而是在实际在生命当中对神的公义有那么样深刻的了解和体会。那你说什么时候呢？或许是听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心里突然间有扎心，或者是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灵有那感动告诉我们说，这你犯罪了，你需要悔改。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深切的知道说，上帝确实是公义的。同时间我们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上帝确实是赏善罚恶。这就是所谓在深刻了解的 情况之下所得到的一种对上帝的知道，或者是上帝的认识。而那可畏呢，不是出于一种啊，因为我想像小朋友想害怕被罚，所以就说哦，我真的是很怕，而是因为深刻了解上帝所建立的，深刻了解上帝以后，那所建立的一种敬畏。我们或许有一个成语，就是说肃然起敬，是因为真正了解到说，上帝你确实是值得我们一切颂赞，确实是值得我们将我们自己委身的那一位神，因此心中有那敬畏。弟兄姐妹们，保罗所给予信徒的这教导，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告诫。因为当我们行神所看为善的事，他有恩福赐予我们；可是当我们行神所看为恶的事，他有纪律施予我们。而这善恶完全是由上帝而定，所以我们怎么样都跑不掉，一定得看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真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有这么一个故事，林先生是一个服装界的一个艺术总监，那他的才华洋溢，他也非常的用功。他原本被安排在一个新的服装公司，他要当那个总裁，可是在最后一分钟，他刻薄的老板就做了手脚，结果他这份工就没了。那当他美梦破碎的时候，他低声地说，有朝一日他会回报我的，有朝一日。他的同事听见了，就问他说，你确定吗？林先生回答说，我其实不确定，可是我也只有这样的盼望，我也必须这样的盼望着。那感谢神，我们的神不像林先生的这样一个老板反复无常，而是我们可以扎实的相信说，掌管天国的主是会按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但上帝不单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位主动的神。让我们同声念五章第十八节，来，起，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因为有了罪，所以我们需要被拯救，而整个救赎大功是出于神的意念。神就是如此采取主动要挽回人到他那里的一位神。从人类的历史的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神先主动的去寻觅他们。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这么讲，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之后神更是主动的为他们身体做出了保护。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而蛮有恩典的神也是主动的把亚伯拉罕从敬拜他神的状态当中带领出来，并且与他立下那恩典的约。而同样的一位神也是主动的向大卫王重申了他对以色列永远不改变的那眷佑。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信实，是怎么样的愿意爱护他的爱护他的子民。保罗深深的知道，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救，必须要靠着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恩典。罗马书里面讲的清清楚楚，诗篇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神的，这已经就是罪了。而罪人能够再次回归到圣洁的神，全是因为神他亲自出马，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是保罗所写的，神没有因为罪的介入而放弃了人类，虽然说他有一切的权柄是可以这么做的。当保罗使用借和使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要讲明的是，第一，上帝供应了污秽的人重回圣洁神的一种途径，也就是借着基督。基督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这样一个连接。那第二， 上帝提供了我们污秽人重回圣洁的神的一个可能性和一个果效，使我们和他和好。也就是说，这个是会发生的事情，这是会有一个果效产生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在对罗马的信徒也这么说了相同的道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是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怎么样都是借着基督，因为基督，所以我们得救。那同时，一切都出于神，是有另外一层的含义，那就是说，上帝不只是要拯救罪人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上帝也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不只是要把我们带入一种拯救的当中，而是在拯救之后，我们是有功开始要做的。也就是说，神主动的交给了我们的信徒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因为只有与神和好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信徒，你就得去传福音；如果你是信徒，你就得在生命当中活出福音的果效。保罗在第五章十九节再次的讲了这个真理，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与神和好，也就是神国度的这样一个特性和特征。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要如何去了解什么叫做与神和好呢？和好就是因为有先前的一个分离，那与神的这样一个分离来自罪的存在。罪并不只是在定义上的一种所谓行为上的一种错误或者是偏差，而我们更是要理解罪为一种完全决裂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因素，它是关系性的，它不全然是行为性的。正如当初罪使得神与亚当、夏娃与神之间有那关系上的破裂，那罪继续使人有那隔离。如果没有基督的拯救，我们所身处的也就是罪的一个国度，一个没有神同在，只有黑暗环绕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想问大家，谁没去过 Las Vegas？ 有人还没去过 Las Vegas 吗？好，作为基督徒要去 Las Vegas 非常不容易，因为去 Las Vegas 旅游非常具挑战。为什么那么说？因为那是无处不是罪的一个地方，吃喝嫖赌任访客和居民自由选择。所以 Las Vegas 的一个旅游标语叫做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在 Vegas 发生的事情就留在 Vegas。 虽然那里说是灯火通明，真的是晚上你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天还没亮天还没暗这样，可是那是一个心灵幽暗的一个地方，贪婪和欲望、杀气和糜烂其实是充斥着大街小巷，一个为罪所管辖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不容易和上帝亲近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作为天国的使者，我们虽然是去游玩去看美国的这样一个城，可是作为一个使者，我们要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就算短暂的两三天活出福音的果效呢？第五章二十一节这么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罪和神的义是对抗的，是敌对的，所以原本就没有办法是要与神和好，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与神和好，我们必须要成为无罪的，我们才能够再次与神复合。问题是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如何成为无罪的呢？所以当我们念第五章十九节的时候，保罗说他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与神和好的其中一个精要，那就是因为没有参与罪的主替我们成为了那罪。他来到这里，他知道什么是罪，并且被神看为是罪， 那我们被神宣判为无罪是因为他，也因此我们可以得进神的国度，靠着替我们成为罪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乃是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上帝既使我们成了他的义，成了神的义，也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改头换面、重新再来的一个生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念五章十七节。来，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使用造的这样的一个字，其实是让我们要回想到创世纪上帝最原初的作为。起初神创造天地，保罗也向哥罗西的教会阐明，因为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看见的、能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也因此能够更彻底的理解到，其实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深广的一个意义。首先，我们如果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确确实实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新的创造。我们是重新再来，同时间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成为新的创造，这是出于神美善的一种工作。就像神当初说看了一切，然后他说什么？这一切甚好一样。所以当我们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像回到了最初，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旧事已过，将我们因为基督的改变加上了一种时刻性的一种分化。我们将来会是荣耀的，可是现在已经因为基督而成为荣耀。旧事已过强调了这样一个新的创造的一种确实性。所以以往运作的所谓就是以往运作的一种顺序已经没有一个残留的，我们是采取一种新的观点，一个新的系统去面对从现在开始一直迈向将来的一个生活。保罗强调说，看啊，都变成新的了。其实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安慰人心的一个道理，希望说我们心中确实能够感受到。因为我们或许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还是面对了许多的挫败，以及自身罪恶有许多的纠缠。可是这些纠缠确实是可以放下，这些纠缠其实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时候很难想象到说我们确实是无罪的，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活在基督里，我们愿意靠着基督的话，那所谓将来的荣耀已经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一瞥那将来我们将要享有的那荣耀的日子。我们要谨记的是，神已经因为基督的缘故，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知道说我们的罪确实已经得着赦免。保罗也要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在主里的新创造，不单是我们本人的一种改变，是我们整个生活形态上，我们整个世界价值观秩序所有都在改变当中。而这样新的秩序包括了我们的生活的目标，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主耶稣。第一，如同第五章第十五节他这么写，并且他也就是主耶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谓不再，就是表明着生命的新的一个标杆，是一个以主为标杆的一个生活。也就是说，我现在凡事确实是要为主而做的。就如同保罗在对哥罗西做仆人的人，他这么勉励的这么说，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我们人生的迈进，因为有了主耶稣，所以开始使用全新跳脱自我的一种指南针。那同时在第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乃是凭着肉体认识。虽然说 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也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再是透过所谓表面，或者是我们自己一些的思维，或者是一些宗教的礼仪或人的标准。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乃是透过因为有和神有那和好关系之后所产生的那心灵以及诚实。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他不只是所谓世人说的哦，他是一个好的道的老师，或他曾经是一个好人而已，而是我们真正认识到他确实是神，也是人，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一位，是君王。这一切是我们之前用肉体所不能够得到的认识。可是当我们是新创造的时候，我们听到主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说哦，他不单单是一位老师，他更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与神和好，成为了新的创造，就有了我们现在新的一种存在。而这样新的一个存在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国度的使者，需要传扬神国度那喜讯的一个使者。那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有活出多少所谓的崭新呢？我们的言语举止，如果看见的人他们会说哦，你真的是脱胎换骨了，或者说你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还是会说你以前坏怎么现在更坏。那或者是最可怕，我相信基督徒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哦，你是基督徒哦，我怎么会不知道，这好可怕啊。那我们确确实实的要主耶稣的生命和他的真理渗透我们的生命，以致说我们生命确实能够有那改造的指导。那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不论是事业、学业、家庭、爱情、思维、情绪、待人处事，这些我们能说我们是为了主而追求，为了主而活出来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要荣耀神而行。保罗真的是让我们没有任何的例外可以说，或吃或喝是最基本生命上，再加上一个无论做什么。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的时候，现在或许你打个招呼你都要想说，这如何是为主而活？一个简简单单的 Hello, How are you? 你好吗？你的你好吗背后是真的要问别人，关心到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情况吗？这是为主而活，所以你就连你好吗也要为主而活。所以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所交付了吗？如果有，感谢主，我们再接再厉，靠着圣灵所给的力量继续迈进。如果没有，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有生命气息，我们能够继续靠着神学习交托，继续有品性上的一种改变，活出那新的生命。那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使者呢？我们看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在罗马帝国里面，所谓的使者的意义就是为凯撒皇帝传口讯的那一位人，不单单是带来了口讯，也就是代表了凯撒皇帝的一切权威。这个使者所说出来的话就如同是凯撒皇帝自己讲的，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中国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对不对？叫做圣旨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也就是那个人到的时候，你敢杀那个带着圣旨的人，你就是藐视了皇上。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因为我们是神的代表。神现在愿意让人在世上为他传口讯，所以当我们所说话，我们与人去互动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更加的深刻理解到，我们是带着神的权威，而且这权威 不是让我们能够很爽，而是要让我们劝人与神和好。第五章十八节这么说明，这职分是出于神，既然是出于神，也就是一种神圣的职分，不由得我们轻慢。而这神崇高的职分，至少有三种崇高，神崇高神圣的一种内涵。那第一，我们基督的使者不是自命清高，而是为着他人的好处。第十二节保罗这么讲，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保罗一再的澄清，他虽然说自己是有那无可指摘的好品性，可是他不是为了要夸耀自己，因为他要说，你看我，看我是如何跟随基督，你看见我就知道我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他的焦点不是要放在自己身上，乃是要为了神家中的人。保罗是有火热，他是会为了主，可是他会为了或许一些信心比较脆弱的人，他愿意收敛。所以他这种所谓收放自如的一种生命，确实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的标杆是为了神，也是为了神家里的人，带着一种爱神爱人的心态作为一个出发点去传扬这福音。所以第一，我们知道作为神使者，我们不是说哦，我们现在是神的代表，我好棒，而是说我们现在做了这使者，我们有好强的一个责任，我们需要去履行。那除此之外，有第二个标准，作为神使者有第二个标准，基督的使者当认清当今的可贵，在凡事上谨慎，避免让这职分受到破坏。怎么说呢？保罗在第六章第二节说的，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他告诉我们，以赛亚以前说过的事情，其实现在就是，不用等到未来，不是所谓的预言，现在我们就活在以赛亚那时候所讲的那日子当中。所以是一个宣告，是说我们要现在就要活出这样的一个职分，免得我们作为徒受他神恩典的人。事不迟疑，信徒现在就得在凡事上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从第六章四到七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凡事其实分为两大类，也可以说是他们是出自保罗亲身经历。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谓信徒经历百般痛楚，也就是说我们非常不讨喜的一些事情，像是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劳动、不眠、饥饿，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确实是会不舒服的事情。可是保罗提醒我们，作为神的使者，我们得在许多的忍耐当中我们能够承受，而且是借由这许多的忍耐显出我们是神的用人。那另外一类呢，是我们所谓常常讲的，真的是属灵的事情，像是连结、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所以很显然的，我们既然成为圣洁神的使者，我们就必须以圣洁为见证，在灵命上有所陶造，好证明我们所信的真理是真的，是已经渗透我们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主导的一个真理。我们知道，我知道说，我们当中其实有些人在与病魔搏斗，或者说在生命当中其实不是生活的那么的舒服，可是却还坚持着上帝那美好的真理，为上帝活出那美好的见证，开口赞美神，就算在痛苦当中，就算在逆境当中，甚至在顺境当中，这些都表现出了上帝在恩典里面所赐下的那忍耐以及感恩。也因此这样，我们能够见证了上帝那荣耀的大能。那我相信说，上帝也会看在眼里， 看到众人的见证，赏善罚恶。保罗在说，不论是借由荣耀或羞辱，恶名或美名，总要鉴定我们为基督使者的身份和职责。保罗接下来用连续用七个似是而非的事情，为了是要透过他的经历来对比属世对于一些所谓真理上或者是对保罗自己本身的一种批判。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第八节，他其实要说别的人说教导基督教教导的人是迷惑人的，就是说保罗其实是迷惑人的。可是保罗要说，其实他是许多知识水平高的人，包括保罗自己本身，到现今是包括许多的学者所笃信一种诚实传讲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说，你可以外人可以觉得说我们是在仿冒，可是我们自己内心因着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传讲的是真实的。或者是我们看第十节，他说别人可以是以物质水平所谓贫穷来断定我们信徒是怎么样的人，可是基督徒因为有灵命的活药，所以我们其实是富足的，似是而非，看似贫穷，可是却是富足的。就像诗人在诗篇第四篇里面说到，你是我心里的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的看清，怎么样的八卦，保罗的见证是挺立的。也就是说，保罗也要所有的信徒也是拥有这样一个攻不破的一种好见证。那许多日子之前，我们知道 Tiger Woods 丑闻接着一个爆出来，他本来就是英姿飒飒，可是突然间怎么变成脸上无光？不只是他个人威望受到严重的损害，就连他的银行户口当时候也出了一个大洞。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代言的许多商家就打退堂鼓，因为他们担心公司的形象会因着 Tiger Woods 他的形象受损，而他们自己公司的形象也受损。他们没有办法让一个道德严重出轨的一个人作为他们的商标形象的一个代表。那我们身为一个公义神的代表，我们的品性又是如何的呢？是让人对真理更有信心，还是对真理产生怀疑甚至排斥呢？所以我们现在说了两个标准，基督的使者不能自命清高，而是要为着他人的好处。第二个标准是使者需要认清当今的可贵，在凡事上谨慎，免得这职分受到毁谤。那我们来到第三个标准的时候，我们是说基督的使者所想所言所行是被基督的爱而驱使。让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来，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其实十四到十五节是保罗所传讲的一切的核心。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带着父爱去劝诫哥林多教会的一种行为，主要是因为他的行事为人基础上，他是被神的爱所驱使的。他知道神国度里面的人需要为主而活，像一个信徒新的生命是牢牢的以基督作为他的中心和他的目标。他能够这样做出来，他能够这样舍身，他能够愿意说出真理，或者是人家不喜欢听到一些真理，全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在他内心燃烧，驱使他做出有神爱的一些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就真的应该要感恩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并且积极的参与在神国度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不是忙碌的在侍奉当中，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侍奉而忙碌，而是原来我们可以说，原来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在做事情，可是是什么是驱动力呢？我们侍奉是不是因为爱 被神的爱所感动，被神的爱所驱使，被神的爱所改变了，所以我们才开始出来侍奉的呢？如果我们可以多想想，这其实是一个多么光荣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本是罪人，可是现在却带着神所赐下的那个权威，我们可以劝人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参与侍奉。那我们在美国，或者说我们可以说 Durham， 听说 Durham 确实是一个有非常好吃 的餐厅的一个地方，虽然说我还没有去过很多间，但我们知道至少整个大美国是一个饮食和购物天堂。那若是有哪家餐厅有超级好吃的东西，或者哪一家商店有那50%的折扣，我们或许会迫不及待的把这天堂的好消息就传出去。那当然现在那个感恩节快到了，圣诞节商家一批一批的要你去买东西，他们其实要告诉你说，哦，这真的是好消息，你的口袋会剩很多钱，赶快来吧。哎，可是同样的，来到所谓与神和好的好消息，就不一定每一个人是那么迫不及待的，我们愿意去传。有时候我自己本身，我确实是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说，哎，赶快啊，我们去那间餐厅去试吃他的红烧豆腐啊，麻婆豆腐。可是不是说赶快来听，来听听主耶稣，来听听谁是神。所以到底是什么让我，或者是让任何人在所谓传福音做门徒提不起劲，或者是开不了口？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在写信给那入美国国籍的移民里面有的信里面，他这么样提醒所有的新的国民，他们的新国籍是好的，可是有了这新国籍需要付出代价，不是用来白吃白喝白占土地。他们对美国立下了那庄严的宣誓，必须爱美国，坚守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如努力、勇气和忠诚。所有的新国民必须是美国的代表。那我们成为了神国度的子民，作为神国度的使者，不也是应该如此吗？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理当顾及天国的事，以及顾及天国的民。天国的民也就是神家中里的人。我们不能够对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的身份非常轻描淡写，更不能够忽视主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职分，因为我们是要与神，要使人与神和好。我们不开口，福音不传出去，人怎么会信呢？这是罗马书里面所告知我们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听到这其实是保罗重复着主耶稣自己在讲的话，也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出现的。如果人没有得到福音，他们确实才是贫穷的。人看我们或许是贫穷，或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那富足的喜乐让人知道。主耶稣又这么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天国的好消息。悔改不是要让人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而是要让我们得着那新的生命。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为了带给我们与神和好的那美好消息，并且让我们与神和好有可能性，并且从可能性变为真实。主耶稣要世人悔改，也就是要我们认罪，并且是为了要相信他而能够归回到父神那里和神和好。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一定要看着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的生命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一个神天国使者那完全美好无瑕疵的一个榜样。主耶稣自己他说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父里面的那父做他自己的事。 我们也可以听到那克西马尼园里面说的，愿你的旨意成就。他将自己倒空，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包括了那十字架。而热心追寻他的使徒们，也因为生命与主有那么强烈的连结，也继续展现了神国度那使者的尾声。我们看教会历史历代的信徒也是如此，2000年多以后，我们继续见证这拯救伟大的能力。怎么这么说呢？我们 CCMC 的成立不就是福音的果效吗？我们 CCMC 里面的 M 不是写着好玩的，讲的是拆船的使命，讲的是把福音传出去的使命。请我们在座的，这是我们来到这间教会，我们聚集作为神的子民，在 Durham 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有这样以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作为标杆吗？我们有要效法基督，继续按着神国度使者的职责来活出我们的生命吗？我们有没有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把福音活出来？或是在公司，或是在实验室，或是在家里或厨房，是在所住的社区里面，或是在本堂，或是在分堂，或是在美国之外、美国之内，所有地方都需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是君王，是我们的兄长。那我们感谢主的是，我们 CCMC 确实是有许多的灵魂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众弟兄姐妹的爱的表现，看到对真理的追求，觉得说这确实是跟所世界所传讲的爱和真理不一样，也因此看见了神的大能，也因此愿意成为新造的人，承接了神国度的使者这样一个职责。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用 CCMC 能够继续扩展他的国度，增添装备神国度的使者。那但愿我们所做不足的地方有神来怜悯，也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受教反思，也因为基督的爱的激励，以及我们有圣灵的联合而行得更加的全备。当我们看我们次序单的时候，我们翻到最后一页，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奉献的收支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如何想法？我们作为神天国使者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奉献上，我们是否愿意说我们愿意借由我们的奉献来支持拆船，来支持整个教会的一些开支？当我们看到复数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出现一种扎心，会不会出现一种心痛？我们会不会愿意说，我们借由奉献，我们来相信我们所信的神确实是会赏善罚恶，确实是会有他的供应呢？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是否有参与呢？我们参与的时候是否是带着神的爱，带着那喜乐去侍奉呢？还是带着说啊、哦，我就是基督徒，我反正就是要侍奉，那我就侍奉吧的一种心态去侍奉呢？我们是否愿意参加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呢？是否相信说在祷告当中，教会能够因着祷告上有得到上帝所赐那无穷的力量呢？许多许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要带着为主而活的这样一个标语，我们要重新去审核，重新去探讨，能够继续的靠着神所赐那力量去活出来。但愿我们不断的有圣灵的光照，使得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可以说，嗯，这确实是新造的人，是神国度使者所理当会行出的言行，为的就是求更多人能够因着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也因此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上帝，你所托付我们的重任，但愿有你的灵不断地教导我们，催逼我们，免得我们懒散，徒受在基督里的救恩。感谢神，让我们能与你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帮助我们以感恩的心生活，以感恩的心积极地服侍你，爱你。也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你来所使用，以致能够叫更多人认识主耶稣基督， 能够进入到你那荣耀的同在当中。我们这样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 Pastor Samuel 啊，给我们。